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美中关系加剧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高调会谈；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25%；中国股市星期四下跌，沪指收挫2.9%，创4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信心受到较大的影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美关系加剧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高调会谈，谋求建立一个更能适应两国紧张局势压力的双边军事关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表示，与中国军方建立更不容易受到损害的关系，将对减少具有破坏性的冲突至关重要。薛瑞福表示，双方需要确保在发生意外事故时不会升级为灾难性的冲突。薛瑞福称，在北京取消了原定于10月初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后，中国军方提出安排两位国防部长星期四在新加坡会晤，因此相信中国军方也有这样的感受。薛瑞福表示，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晤表明，中国跟美国一样，都希望维持正常和稳定的关系。美中两军的关系一直是两国整体关系中更为脆弱的环节。北京常常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限制双方的军事接触，这也是美国官员多年来的一个主要担忧，即双方一次意外的事故或碰撞会很快升级。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在南中海自由航行，制裁中国军方及将领，大规模从俄罗斯军购以及台湾军售等一连串事件，导致美中两军关系紧张。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近期也多次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将交流与互动继续下去。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 25%， 这将是十几年来最大幅度的减少。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大豆作为猪饲料，第四季度购买了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减少到1800万到2000万吨。中国7月向美国大豆加征了25%的关税，作为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美国对中国贸易去年有3750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停止胁迫美国公司出让知识产权。中国买家显著转向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购买大豆，尽管加上 25% 的关税，美国大豆到岸价格与巴西大豆相差无几。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买家担心中国当局或许会进一步提高对大豆的征税，因此不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已经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股市星期四下跌，股指在收盘的时候下跌1%。上海股市的指数在收盘的时候下跌2.9%，创4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信心受到较大的影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今年初开始，中国股市已经缩水1/4。星期四，石油、钢铁、贵金属等股票领跌，国企中石油跌幅达7%。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下挫于美中贸易战的不利影响和中国企业高负债率相关。相比之下，全球其他主要证券市场并没有受到美中贸易战太大的影响。据美国彭博社报道，中国地方政府试图提振小企业的努力并未驱散低迷的情绪。除股市以外，人民币汇率也持续走低。美国财政部从今年4月开始发布汇率政策报告，外界认为这是对中国操纵汇率的警告。从4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9%。汇率问题可能被纳入美中贸易谈判的框架内。在另外一方面，多年来一直冲在民主及维权运动前面的湖南民主人士朱成志，10月18日在被当局的关押中度过了68岁的生日。湖南一些公民计划当天为朱成志举行生日聚餐，遭到中共当局的强力维稳，被迫取消。据网上的消息，中国各地一些公民在网上发起图片，为目前遭苏州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朱成志庆生声援，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今年4月29日是遭到中共当局虐杀的北大女右派学生被誉为民主先驱的林昭逝世50周年。在此期间，各地一些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前往苏州灵岩寺的林昭墓祭奠，但是遭到当局拦截。不过朱成志和另外3人成功祭奠，但遭到大批警察带走，其他人做完笔录后获释，朱成志则没有任何消息。朱成志的家人到了5月下旬才收到当局的通知，得知朱成志因寻衅滋事罪被监视居住。随后家人委托律师要求会见，但是当局不准。而苏州警方也一直否认扣押拘押朱成志。朱成志是外界坚信被自杀的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铁汉李旺阳的同乡及同学好友。2012年曾经因为向外界披露李旺阳被自杀的情况，受到当局的监控软禁，并以煽动颠覆罪拘留多达200多天。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内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近日对香港媒体高层发出指示，不过有关中宣部这一指示的报道版本，2天来有2种版本，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还是其中另有内情？香港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密切关注这一事态发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与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说，黄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该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比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等等。不过有关黄坤明的讲话内容情况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萧世和的话说，经核对会谈时的笔记应以黄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 于是他的原话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此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黄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文字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就是把那个主体变成是外部势力。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主体是什么，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绍说，这使他想起香港回归前，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说过，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那么此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达的信息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是传媒有意遵旨还是无意间的失误？刘瑞绍说，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来打压所有在香港孤立于中共的力量，这个是借外打内，这个才是制造政治困局的最大力量，也是外部势力最好利用的机会。现在呢，这情况就是北京制造炸弹，然后交给敌人，然后来轰炸基地。
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说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日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讲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记协非常关注的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记协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似乎说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尽管这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有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日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肖世和本人10月17日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称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此次进京属于正常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在收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本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处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军两架 B-52 轰炸机本星期二10月16日再次飞临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执行例行训练。美国空军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部署在美国关岛空军基地两架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参加了这次飞行，这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自2004年3月起开始实施的持续性轰炸机存在使命的一部分。美军的声明强调，这一行动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发展愿景的承诺。 不过声明没有说这两架 B-52 轰炸机飞到南中国海哪些争议岛屿的上空。上个月美军 B-52 轰炸机也曾经飞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这是至少第四次美军派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个月底，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时，遭到一艘中国军舰挑衅，两舰相距仅不到45码，迫使美方军舰迅速采取避撞行动。近几个月来，一系列事件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国防部长原定于10月初访华的计划，但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四在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正在新加坡随同马蒂斯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安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对记者说，中国已经成功的将一些岛屿军事化，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自信，美国正在试图做出适当的反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硝烟弥漫，两军关系紧张之际，两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再度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美中两国两军关系将向何处去？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对于这个最新事件，美国的轰炸机再次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附近海域，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我们刚刚新闻也提到了，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今天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这对于这两大国之间的军事关系，还有最近美中之间出现的一些紧张态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啊在新加坡见面啊，刚才新闻也报道，而美军轰炸机 B-52 呢飞越南中国海就发生在这次会谈前不久。美国军方表示，这两架 B-52 轰炸机是来自关岛，在南中国海周边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指出，训练任务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说美国长期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海洋。不过美国国防部没有指出美军轰炸机靠近了哪些岛屿或者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已经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发言人陆康重申，中国反对以航行自由为名扰乱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正在进一步核实有关具体情况。但是呢，我可以在这再重申一下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着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旗号，也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
美国军方指称，其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符合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不过，中国视之为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来秀肉搞军事化。最近几年，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地对空导弹和雷达等军事设施，加快对这个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其中包括修建机场，引发了一些国家的不满，主要还是周边的一些这个南中国海周边的邻近国家啊。为此呢，美国五角大楼撤销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月早些时候发表中国政策讲话的时候指出，中共领导人2015年曾经对美方承诺不在南中国海人工岛礁搞军事化。那么9月30号，中国一艘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周边的海域呢，快速地接近一艘美国驱逐舰，两艘军舰呢险些碰撞，美国军舰被迫改变航向。 啊，来这个防止撞击。中国官方呢对此事的反应呢，远比对这次第五十二轰炸机飞越行动要强烈的多。啊，美国上个月宣布对中国军方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那么中国官方表示强烈愤慨。啊，美中的对峙加剧，导致马蒂斯原先的访华行程的取消。十一月美国计划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而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国家呢也将参与啊。那么中国、马来西亚、泰国也将在这个二十号举行军演，似乎意在抗衡美国。这两天呢，一艘隶属美国海军的科学研究船“汤普森号”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引起了中国大陆方面的注意，再次挑动了美中军方的敏感神经。美国海军称，这艘船只只是从这个从事科学研究，与近来台海形势无关。昨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正在向美方表达严重的关切啊。一些中国网站则直接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在于试探中国。这艘船的背景也给了美国一些事后操作的空间。不过马蒂斯呢是多次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将交流与互动继续下去。他今天在新加坡跟魏凤和会谈的时候呢，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看来美中两国国防部长会面，对于平稳两军的关系意义相当重要。宇文，
是。那么叶斌，除了美中之间在军事上有多起事件值得我们关注之外，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美中的贸易问题上。美中的贸易摩擦持续在进行，那么双方互征惩罚性关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报告里并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报道了美国政府表示要退出联合国旗下的一个机构，叫万国邮政联盟。很多美国媒体说这个做法是特朗普政府再次针对北京。那么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专家又是怎么样来评论的呢？
美国财政部最近发布的这份报告呢，没有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这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新闻。就在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还在讲话中指责中国操纵货币。而在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人民币开始贬值走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超过1:6.9。这份报告指出呢，人民币贬值可能加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曾经在1992年到1994年被定为货币操纵国，从那时候以后呢，美国就没有将这个任何实体列入汇率操纵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呢，中国无意搞竞争性贬值，也无意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北京天泽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红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他认为不能将货币贬值简单认为是政府操纵的结果。他指出，美国的做法呢是非常谨慎。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盛红的评论。
如果美国财政部他否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操纵的话，那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慎重的。整体来讲，贸易战往前打都应该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对双方可能都有损。所以呢，就其实我从美国方面来讲，就是他这个贸易战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美国也会很清楚，是吧？不要在行为上就是走得太远，这样呢就进一步激化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还是对的。
在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白宫称，万国邮联的费率标准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受益，对美国不公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对此表示，美方近来做出了不止一两个退群的决定啊。他说美方有自己的考虑，没有必要拿中国说事儿。他对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感到遗憾啊。那么在万国邮联的现行体制下，从中国寄送包裹到美国比从美国寄到中国运费更便宜一些啊。白宫高级官员认为， 不公平的国际邮政费率制度，相当于是给中国的外贸补贴啊，也导致大量假冒商品和来自中国的违禁药品芬太尼等毒品涌入美国。芬太尼属于阿片类药物，大家知道啊，其药效比海洛因的效果呢是高出30到50倍，极容易让吸食者送命，已经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灾害。特朗普总统去年发起的打击芬太尼的斗争呢，目前仍在继续。特朗普在北京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呢，还特别把芬太尼禁运作为议题之一啊。那么外交界的人士分析认为，廉价的物流成本使中国跨境电商受益。如果美国退出万国邮联，商家通过小包出口到美国的物流成本呢将不断攀升，预计中国小商品可能受到冲击，使中国的对美出口成本受到更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两只所谓的大老虎追加责罚，中共的官方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布开除中共中央军委两位前委员和上将房峰辉和张扬的党籍，中共的党籍，并将他们移交司法审判或追缴非法所得。在中国，中共党员干部受到的最高惩罚就是被双规或双开，移交司法处理，判处长期徒刑。两位上将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被中共查处的，张扬在受到正式清查期间自杀身亡，而房峰辉在今年一月被正式宣布受到清查。不过今年初，中共当局对房峰辉问题锁定的罪名同这个星期二宣布的新罪名有所不同。今天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两次宣布的罪名有什么样的不同。
就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星期呢，这个中国官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到底给房峰辉和张扬定下的是什么样的罪名，那么与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据说现在好像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又下架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是这个星期一呢，新华社发出一个电讯稿，主要就是说这个中央对这个张扬和房峰辉的处理结果，开除这两位的党籍，两位上将的党籍。那么房峰辉呢，他现在还活着，要移送司法审理啊。那么张扬是去年11月自杀了，那么他已经人死了嘛，那就追缴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非法所得。这是新华社本星期发出来的一个新闻稿。那么到现在为止呢，4-5天过去了，这种消息呢在中国海外都传得很快啊，因为中共的高层的这个将领受到查处，但是现在在中国国内呢，就是转载的媒体没事，比方说人民日报、凤凰网、什么新浪啦、什么北京青年报啦，所有这些媒体转载没，唯独新华社本身把这条消息把它拿掉了，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就在我发稿之前我发现了。那么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中国的高层呢，他对这个军中的反腐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留，起码在媒体介绍方面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保留。那么这一次和以前对这两位上将的处理有什么不同，宣布的罪名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一次新华社加上了这两位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离心离德，而且是严重违法乱纪等等等等，而且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这是这次和以前都没有。而张扬去年11月出事之后呢，新华社也发了消息，解放军报也发了消息，当时指出张扬是贪污腐化受贿这些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经济方面也不老实。是那么这个房峰辉呢是今年1月中央正式查处他，当时宣布他只是就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而没有像这次一样把两个人都加了很大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罪名。
嗯哼， 是，我在这里就讲到，很多人可能过去我们在节目上也探讨，为什么在中国解放军里面出现这么多的贪腐的案例？我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甚至还有人画出线来说，这个哪一位落马的官员，他负责的是什么层级？画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图里面涉及到的官员有近万名的军中官员，所以在这方面就让人想，为什么在军中的贪腐如此之严重？那么中共在治理军中的这个腐败问题的时候，他又是治到哪一层级，治到谁？他们优先考虑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样子，中共你考虑的重点，不管是就是普通的干部或者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他首先考虑的一点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在政治上和所现在的习班子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次他们才追究他的在经济上的所谓的行贿受贿啊，这些是次要的，主要就是抓你这在政治上你是不是同现在的这个中央保持一致。无论我们看到所有的是军中你提到的一万名，或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处理了七位上将，那么从政治局的副主席政治局的委员，到军委的两位副主席，到军委的几位委员，五位委员，现在加起来有七个上将受到处理。而这些人他受到处理，全部都是因为他们和郭伯雄和徐才厚之间的这种上下勾结的关系，还有行贿受贿的关系。所以呢，在整个案子来看，不管是军中的这一万名也好，还是普通的干部中几万名也好，是上百万名也好，那么主要的考虑的一个原则和一个出发点，中共高层他就是这样决定的，看你是不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国和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更多的天然气之际，一些东欧国家从国家安全考虑，正在努力大幅度减少从俄罗斯采购天然气。波兰刚刚与美国签署了长达20年的液化天然气供货合同，由于担心对欧洲市场天然气出口将不断减少，俄罗斯更积极推动中国兴建西线天然气管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国营的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星期三宣布，波兰与美国刚签署了大型的液化天然气供货合同，这笔合同能帮助波兰进一步减少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而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沃兹尼亚克说，美国液化天然气在价格上比俄罗斯有很大的优势，两者几乎没法相比。波兰这次采购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要比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便宜至少20%。波兰与美国的这笔液化天然气合同期为20年，美国每年将向波兰供应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合同从2022年起生效。而波兰与俄罗斯所签订的管道天然气合同也将在同一年到期，这意味着波兰转为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这笔交易能够帮助波兰巩固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波兰2/3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波兰也将计划更多进口来自挪威和卡塔尔等国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到波兰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也正在兴建之中。历史因素使东欧地区在能源供应上非常依赖俄罗斯，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把能源当成武器对付其他国家。俄罗斯几年前曾多次切断过对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立陶宛前能源部部长涅维罗维奇说，每当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时，都选择在严寒冬季气温很低的时候，或是年关新年的前夜。立陶宛能源界人士说，在天然气供应上受尽了俄罗斯的欺负，立陶宛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在欧洲国家中可能是最高的，双方几乎谈不上谈判协商天然气价格，过去通常都是俄罗斯发来报价强迫立陶宛接受。 从2014年起，立陶宛从挪威租赁了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作为浮动码头，从挪威大批进口液化天然气。这个项目启动之后，为了保住市场，俄罗斯立刻大幅下调了天然气价格，向立陶宛提供优惠。在立陶宛的努力之下，俄罗斯在当地天然气市场所占有的份额最低时曾经一度下降到了40%。立陶宛政府今年夏季已经决定在2024年与挪威的租赁合同到期后把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买下来，立陶宛为此将向欧盟申请提供资金支援。立陶宛总理斯克维尔尼亚克里斯8月份表示，买下这艘船将有助于帮助打破俄罗斯天然气的垄断地位，同时使立陶宛市场的天然气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立陶宛同样计划更多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立陶宛和美国的有关公司今年4月签署了相关备忘录。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正致力于结束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首先是立陶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接下来是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90%的天然气供应都依赖俄罗斯。保加利亚2年前决定租赁希腊的码头，从其他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现在已经停止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在东欧国家努力减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之际，中国开始更多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供货中国，经过黑龙江的东线天然气管道，明年年末将开始向中国供气。俄罗斯也计划把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出口中国。由于担心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不断减少，俄罗斯因此积极推动建设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供应西线管道的天然气田目前都在向欧洲市场供气，在西线管道的供应来源上，俄罗斯不需要额外投资，但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给中国的报价可能会很便宜。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来说，目前正面临着欧洲国家减少天然气采购的威胁，新建通向中国的西线管道能够帮助俄罗斯补偿在欧洲的损失和应对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俄中两国领导人9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时曾达成一致，尽快签订西线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除了在中国能源市场加紧布局外，俄罗斯也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保住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优势。俄罗斯正推动从波罗的海海底建设一条到德国的新的天然气管道，同时建设另外一条管道经过土耳其向南欧供气，这两条管道都会绕过乌克兰。俄罗斯还利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推动他在欧洲的能源项目。在今年春季普京总统再次当选的就职典礼中，施罗德也是唯一出席的外国政要。此外，也有人批评俄罗斯向一些欧洲政治力量暗中提供资金，来反对一些国家的页岩气开采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调查人员进入沙特阿拉伯领事馆，寻找记者卡舒吉失踪案的证据。土耳其调查人员18号再次进入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和附近的领事住所进行搜查，调查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一个司法小组15号已经到过沙特领事馆，寻找卡舒吉失踪的真相。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领取结婚文件 但是他进入领事馆之后消失。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特工杀害了卡舒吉，而沙特说卡舒吉是自己离开领馆的，双方都没有为他们的说法展示证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沙特和土耳其，与两国领导人会晤，表达了对这个案件的关注以及特朗普总统希望找到真相的愿望。蓬佩奥18号上午将在白宫向特朗普总统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指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并把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财政部的新闻稿指出，虽然中国的汇率做法持续缺乏透明度，但是财政部估计人民银行今年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不过人民币最近的贬值有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持续和中国经济走势下行，在此之际，北京再次爆发 P2P 暴雷，受害者走上街头集会维权抗议的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这起警察被指责呢是涉嫌侮辱女性和侵犯公民尊严，这个案件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和值得关注的重点啊？受害人这个孙世华律师他又如何回应警方有所认错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叶冰，
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20天了，广州公安和广州律协的公告呢是姗姗来迟，但是承认警方行为不当啊，语言不文明，这与广州警方先前指责孙世华律师等人扰乱单位秩序前后矛盾。然而广州律协和广州公安对于孙世华律师在派出所被脱衣检查一事呢是避而不提，也不承认有殴打羞辱律师的情况啊，他说是这个视频不存在有殴打羞辱情况。那么孙世华律师呢坚持要求在公布视频之前广州警方回避，并呼吁广东省级纪检监察、检察、人大等第三方部门机构介入本案调查。当时呢，在华林街派出所的3名目击证人，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另外，网络上还有一部分言论一些带有警方背景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力挺警察，坚称律师碰瓷儿。称律师为送棍，还援引最高法院的判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等。美国之音今天向广州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分别发去传真，询问警方是否有愿望和计划公开孙世华律师在华林街派出所停留的完整视频。我们的传真函还质问这个当时的3名关键证人呢在案发后是否受到了广州或者其他警方的控制，以及媒体能否自由采访他们。另外呢，我们还要求能够回答是否有召开记者会的官方安排等等。那么截止目前呢，尚未收到中国公安部或广州市公安局的回复。孙世华自述当时在派出所里他害怕成为女雷洋，孙世华的丈夫隋穆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也表示雷洋案提振了警察队伍的士气，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呢，他说不仅是广州，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妇女遭受警察羞辱的情况发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隋穆清的评论。
而且我们听说外地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恶劣的案例，尤其针对女律师尤其多。而且呢，因为孙世华出现这个事情，有了这个遭遇以后，才听到他的很多的女同学朋友 都讲起他们曾经受到过警察的侵害。
嗯，
就是在他们做律师的时候，这样的就是包括我都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都警察抓过，只是他们以前不说，不愿意说。嗯，因为其实这一次孙淑华也是鼓足了勇气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因为觉得实在如果不爆出来，觉得这一辈子啊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那么中国当局啊，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雷洋案和徐纯和案处理过程中呢，缺乏公开透明，严控舆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那么目前旅居国外的中国维权律师祝胜武表示，警方处理孙世华案的方式已经转向徐志和模式。另外一名作家呢叫十年砍柴，他认为广州警方从孙世华律师事件当中来看呢，比较15年前孙志刚事件的处理，已经整整退回去了40年。他认为这可算是一叶知秋。许波，
那么从近来的许多警察非法滥权事件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几年前发生的这个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以及北京体制内人士雷洋被警察打死之后呢，没有追究警方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广州警方除了发布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这个通报，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挽回警察野蛮执法这不良影响呢？舆论对此又怎么看？叶冰。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呢，这个当局呢对这个案件呢显得非常紧张啊。那么三名关键的目击证人相继被失踪。当时呢，孙世华在华林街派出所办案的时候，孙律师的委托人李小珍以及访民梁颂基、张五洲都目睹了事发过程。张五洲呢曾经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不过呢之后被传唤时，警察强制要求其删除现场视频。另外一位目击证人李小珍呢被强制传唤，现在也与外界失联。张五洲和梁颂基呢先后在异地被抓捕，梁颂基呢是在北京由从广州来的警察便衣警察呢跨省抓捕。当时目击梁颂基遭广州便衣人员强行带走的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介绍说，10月14号上午10点左右，梁颂基是在北京当时呢他到这个张宝成家借宿张宝成呢与梁颂基一起准备出门买菜的时候，被几个自称警察的人拦截。他说对方呢准备强行带走梁颂基，那么张宝成呢就去阻拦，要求对方出示证件。那么对方呢只是将证件晃了一下，要求这个对方出示相关法律文书的时候呢，这个张宝成反而被指妨害公务。张宝成说，广州便衣从车中拿出一张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呢没有写罪名，然后呢强行将梁颂基带到北京丰台区青塔派出所。据张宝成介绍啊，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说这个梁颂基已经被广州公安带回广州，现在呢梁颂基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那么昨天傍晚呢，几个自称警察的便衣人员突然闯入张五洲，就是另外一位目击证人啊，位于清远的妹妹张维楚的家里。由清远石角派出所对其传唤，理由呢是扰乱单位秩序罪。那么10月11号呢，李小珍应广州律师协会要求呢，准备到律协去为孙世华律师作证，但是呢，律协又临时给李小珍打电话说取消会面。那么李小珍呢已经被华林街派出所带走，警察呢致电李小珍的家人，要求把李小珍1岁9个月的儿子接回家。否则呢就要送去福利院。那么在最近爆发的疫苗事件中呢，一些受害者家属被以寻衅滋事罪呢抓捕，或者被警方强行维稳，延误孩子们的治疗。不过中国官媒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选择性的忽视呢，这个我们还记得刚不久前啊，中国游客在瑞典被指碰瓷、撒泼打滚，中国当局呢对于瑞典警察是穷追不舍，而对于中国警察就区别对待。 那么又抓人又删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本星期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出名昭著的假疫苗生产厂家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罚款91亿元人民币。那么陷入困境的假疫苗的受害者家庭是否有了盼头？舆论对此有什么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昨天中国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呢做出了处罚措施，合计罚没款达91亿元人民币，造成一般残疾的呢一次性赔偿20万元每个人啊。那么造成重度残疾或者瘫痪的每个人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每个人。那么当局要求长春长生设立狂犬疫苗专项赔偿金。中国媒体对于另外一家国有疫苗企业武汉生物呢却很少提及。当局呢对长春长生公司处以巨额的罚金，不过目前呢官方宣布只是针对长春长生这个狂犬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对于其他种类其他厂家疫苗受害者的赔偿呢到现在仍然是未知数。疫苗受害婴幼儿的父亲陈印旭在湖南家中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呢他的手机可能受到当局的监控啊，尽管他正在寻正常渠道上访。他说由于他的小女儿接种了长生公司的百百破疫苗致残，那么家境呢是日益贫困化，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他说当局呢现在公布的赔偿方案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落下残疾的孩子今后数十年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一旭的评论。
过了几年，我在10-20年，他我们老了，这个小孩是在保障，最主要是剥夺了他这个人身的各方的权利，那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你说给他你说死亡给65万买一条命啊，你说50万买个重度残疾啊，谁愿意啊？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呢认为，罚款既然上缴了国家了，那么反正都是进了国库，这个钱呢能不能针对所有的疫苗受害者进行一下前期的救治呢？那么何方美还介绍说，很多家长到北京维权也遭遇了维稳，他们没有得到赔偿，也无法直接跟疫苗厂家联系。何方美说，一位叫做裴金涛的家长前几天呢被警方拘留，何方美也曾被抓回他的河南老家，当局呢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维稳，他们全家在北京是居无定所，并且受到了边控，也就是边境的控制啊。他们申请护照出国治病被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何方美的评论。
当时之前不是我从被抓到河南回来那段时间，回来以后那房东违约了嘛，强行不让我进屋，然后就让我搬家，这样搬了嘛，现在又搬了，然后他都说这个房子说是违法的，隔断间说政府要求拆掉也没通知我，这样子。
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受害家庭的这点这个疫苗的补偿啊是远远不够，而且出现问题的疫苗厂家呢也不止一家，只是冰山一角。当局对长春长生罚以巨款，却对问题疫苗受害者呢持续的进行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现在呢还有毒奶粉受害者走在维权的路上，那么疫苗维权之路呢也可能漫长而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 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高调会谈，谋求建立一个更能适应两国紧张军事压力的双边军事关系。据路透社说，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表示，与中国军方建立更不容易受到损害的关系，将对减少具有破坏性的冲突至关重要。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出口将减少 25%， 这将是几十年来的最大幅度的下跌。中国每年进口大豆作为猪饲料，去年第四季度购买了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减少到1800万到2000万吨。中国在今年7月向美国大豆加征了25%的关税，作为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中国股市星期四下跌，上海的股市指数在收盘时下跌 2.9%， 创四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信息受到较大的影响，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股市已经缩水了1/4。星期四，石油、钢铁、贵金属等股票领跌，国企中石油跌幅达 7%。 美军两架 B-52 轰炸机本星期二10月16日再次飞临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空进行例行训练。美国空军星期四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部署在关岛空军基地的两架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参与了这次飞行。这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自2004年3月起就开始实施的持续性轰炸机存在使命的一部分。多年来一直冲在民主及维权行动前面的湖南民主人士朱成志，10月18日在被当局的关押中度过了68岁的生日。湖南一些公民计划当天为朱成志举行的庆生日聚餐被当局强力维稳，被迫取消。据网上消息，一些公民在网上发布图片，为目前遭到苏州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朱成志庆生声援，并希望他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土耳其调查人员18日再次到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和附近的领事住所进行搜查，调查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件。一个司法小组15号已经到过沙特领事馆，寻找卡舒吉失踪的真相。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领事馆，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消失，从此就再也没有被人看到过。各位听众，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